接着我们来看，接受任务、接受承担上也有君子跟小人的差别。这一章是第十二章，经文是：子曰，君子不可小之而可大受也，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之也。这《卫灵公篇》的第34章，君子就是一个有心量，想要去利益天下苍生，这样的人。不可小之而可大受，不可小之就是不可以在小小的事情知他。举例来讲，管仲，管仲啊，他是辅佐公子纠，跟少夫辅佐公子纠，公子纠被杀，少夫啊自杀而死，追随主人，管仲却继续为齐桓公服务。不可小之，在这件事情上。少夫有气节，管仲像是没有气节的人。他跟少夫同时辅佐公子纠，他应该是追随公子纠而死啊。这不可以小之而可大受。管仲呢，反而是追随齐桓公，让齐桓公能够尊王攘夷，能够匡正天下。不可小之，不可以在这件事情呢上来说管仲是不忠。反而管仲是忠于国家，而且孔子更赞叹管仲说："唯管仲，没有管仲，吾岂披发左衽？我们是像胡人的装扮，头发是披头散发，衣服是左衽。没有管仲，我们可能都变成夷狄。所以管仲的功德太大，君子不可以小之而可以大受。像孔子就是一个大受之才。"孔子在鲁国的时候啊，不被鲁国之用。孔子周游列国，像是好像不要国家一样。不然，孔子是想把文化推展于全中国，让整个中国都有王道思想。这是一个大受之才，所以君子是不可以小之的。就像乐队的指挥，乐队的指挥啊，你不能用小提琴来论他，他大概不太会弹小提琴，也不太会弹大提琴。什么样的乐器他都不太精通，不可以小资，不可以某一个技艺来论他，可是可以大受，他可以指挥全团。那《淮南子》的《淮南子》的《祖述训》里面说啊，狐狸是不可以搏牛的，所以狐狸呀、啊、就像小人是不可以大受的，可是老虎就像大受之才，不可以搏鼠。不可以拿来捕老鼠，君子是不可以小智的，不可以从一个小才能上来论君子，也不可以从一个小小的这种品德来论君子。君子他的格局见地是大的，有时候不被时人所接受，但是路走远了才知道，原来是一个大受之才。古人说："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板荡是忠臣，乱世是英雄。"文天祥就是这种人。文天祥是以前是公子哥，看起来好像不是什么成就之人。可是国家遇到灾难的时候，文天祥却能够这个从容就义。古人说："慷慨捐生易，从容就义难。"在监狱关了3年，忽必烈以种种的利诱来引诱他，以高官厚爵来引诱他，不为所动，是这个。具有天地正气般的贤者，叫天地有正气，杂然复流行，于人曰浩然的这种浩然君子，叫君子是可以大受，不可以小之。那反之呢？小人不可大受，不可以委托他重责大任，人人这种人的责任是不可以赋予他，不可以赋予他为政，办教育这种大任，可是可以小之。小之里面呢，包括2种，一种是这个人。是可以做小事。第二个呢，这个人可以在小技能上肯定他。那这种讲法都是君子是讲有格局的人，小人是讲一般庸俗之人。但是小人这里小人还可以在指那个没有品德的人，就是不可以大受，他不会去接受，他内心里面不会去在意别人的安危，在意天下苍生的出路。可是可以小之，小之呢，就是这个人呢、啊、能力很好。这个能力啊，是帮助自己谋得福利的这种能力是很好的，哎，这小资， 这种小小的智慧他有，就只帮助自己，没办法去帮助别人。这样的小人，尤其是只在乎个人的利益，而且很有这种能力的这样的人啊，那当然是品德很差的，这种人是不可取的。所以这里面也可以说，君子跟小人是在格局上分，无关品德。也可以说，有品德的君子，有情操的君子可以大受；没品德、没情操的小人是不可以大受，只能小智。在小小的这个技能上、知识上看到，那雪如兰说啊，这个现代说小知啊还莫论，连知都不够，利贪这种私心滔滔却无能力，那比小知啊还麻烦啊。那小人的小知啊，果然可以接受君子的指挥，就像乐团那些演奏的人可以接受指挥者的指挥。运用有小技能的人，可以接受安排，可以接受领导，这还莫论。最怕这种小知，就是小聪明，耍小聪明，只在乎个人的利益的这种小知啊，那是万万不得。以上啊，从这个接受任务当中，小聪明的人耍小聪明是不会接受重责大任，只管耍小聪明谋得自己的利益，这种是最不可取的。其他的小知有小小的才能，可是愿意接受安排，没有什么格局的人，这样的人啊，还是可取的，可是不如君子的大收之财。所以这一章里面，如何把自己充实为大收之财，如何避免这个小知，尤其容易耍小聪明的，更是这一章所要忌讳的。以上从受责任当中来分君子跟小人的差别，是这一章的大意。